这几个事例呢，就说出百姓的偏离。但是呢，主的救恩呢，就是把我们从一切偏离中间啊的情形里面救回来。主的拯救不是责备，主的拯救不只指出我们的错误，主的责备是什么？主的拯救是什么？担负我们。就像刚刚所读那个经节说啊，他就八章十七节说啊，他代替我们的软弱，他担当我们的疾病。还有圣经呢，这里讲到这个八个，这个可以排列起来，可以摆成八个事例啊。前面四个是说出啊，所有的他的百姓啊，要进这条永远生命的门的迷失。很多人找不到门，他的迷失在哪里？那后面呢，是讲到四个事例，讲到他们要走路的时候，他的迷失是什么？所以这个八个事例告诉我们，人的迷失是什么？当时人处在什么光景中？人应该怎样到主面前？人怎么得拯救？那这几个事例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一位主，他向着我们永远是欢迎的，他的声音呢是一直临到我们，呼召我们来就近他。好，那这个八个这个事例前面的四组呢，是讲到第一个是讲到呢什么样的人呢要得医治呢？第一个是讲到一个人叫长什么大麻风的，是不是？那大麻风的意义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这个有的人可能从字义来知道说这是一种病症。在圣经的记载，麻风病的临到是什么？是因为出自人里面的什么悖逆，里面的不顺从。然后呢，大麻风的捷径在哪里呢？圣经说悖逆是因为什么？米利暗的悖逆，第一次记载它就长出什么大麻风。但是呢，圣经也只有记载一处人怎么得捷径呢？在旧约那里提到说啊，有一个啊外邦人，他得大麻风，他怎么得捷径呢？他接受，他柔顺的接受神的话。所以呢，所以一般讲到麻风，在属灵上，在新约圣经的解释，这个大麻风呢的解释是这样，是说出啊人里面的悖逆和不服。所以弟兄姊妹，一般来讲，人不愿意进到这个门，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不服。好，然后第二个呢，这个下一个事例呢，人啊不服。那今天呢，我们很多人第一次接受福音就觉得你讲得很好，你讲得对，你讲的条理都可以，但是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不是说别人，我是说我。我第一次听福音，我觉得干嘛听你的？救主何等多，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经典何等多，为什么一定要读圣经？难道我不能读佛经吗？难道我不能读这个什么可兰经吗？而且中国人，我那时候最喜欢说一句话，要读经，中国多得很，中国人有四书五经，对不对？何必去信洋教呢？这是啊，我是说，很多人一到要进门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第一个病是不服，不服之后呢，下面就是什么呢？哎呀，麻烦，就是什么？啊，瘫痪。啊，弟兄姊妹，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挑战，很多东西都可以不服气，但是什么时候人对神挑战，你面临的就是瘫痪。什么叫瘫痪呢？就是啊，没有行动能力。我也讲别人就好像骂人嘛，我讲自己，讲自己比较是，哎呀，丁子飞，我以前啊，这个学生虽然不是当很好啊，这个啊，成绩还不错。有段时间呢，常常拿的都是第一。啊？什么？前面的？是前面的。然后呢，这个当我拿第一的时候啊，哎呀，主给我一个很爱我的父亲，特别成全我。我记得我那次拿到第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啊跨了。 跨进一大步了。他说你怎么不拿第一？我说好，就下次就拿第一。拿第一之后啊，我爸就说你怎么没有每科拿100？那时候好，我后来我6科呢只有2科没有拿100，都是99。我父亲说怎么这2科没有拿100？那他就跟我讲，国父孙中山先生，你看他成绩单。他讲完之后，我里面不服就出来了。我说爸爸，那你多好。他说好。那就下礼拜呢，他就请他的那个以前的同学啊在一起。他说我以前成绩怎么样？他们说都是100。那我没话说了，但人不服还是不服。我就说爸爸，人家100是当国父，你怎么只当到这个官呢？这种话一讲完下场如何你们知道啊？就享受中国名菜竹笋炒肉丝。好，哎呀，这个不服，不服之后瘫痪。这个人啊，一傲了之后，一顶了之后啊，人很脆弱的。人很脆弱不是口气软，人很脆弱是这一不服之后啊，好多事情就办不到了。那瘫痪就是没有行动能力。那我就记得我那次去听了福音之后，我就觉得你们讲的也没多好嘛，你生命改变变来变去，成绩也没有我好嘛，那学校操心成绩也没有我出色嘛，奖状拿的也没有我多嘛。哎呀，弟兄姊妹，其实啊，回头看，人到了50几岁，谁记得你拿几张奖状啊？我记得有个同学很优秀，哇，他家真是我已经够佩服了。我自己啊，拿的不多了，小学拿了28张。而且那个八不是现在都很 cheap， 就是怎么讲呢？现在幼稚园就开始发了，以前是不太好拿。但是有时候我到一个同学家，哇，他跟我一样，已经啊到高中的时候在外面啊混得很潦倒。可是看他讲着，哇，他的房子啊2张墙壁的壁纸不是别的，都是他的。啊，所以你要知道。人很脆弱的，所以人不服之后就瘫痪了。哎呀，什么叫瘫痪呢？在向着神的律法上，向着神圣的事，向高的事就开始瘫痪了。不信你，弟兄姊妹，我劝你们不要尝试这件事，这试起来真太可怕了。我记得那次我福音上，我就跟主说，我就里面就念说，干嘛一定要信主？不信主我也不会差。结果弟兄姊妹，当我那次聚会过后，到我再回到主面那2年，是我道德最差的2年。我成绩没有改变，我的这个表现没有改变，但是我知道我里面那个情形不一样。什么叫瘫痪呢？就想做的做不到了。我那段时间呢，今天呢还好只留下什么日记，那时候每天写日记啊，写来写去就是一堆啊，就写就很多感觉啊。写到之后呢，后来发觉写的话都是白写的。为什么呢？后来打开圣经，罗马书7章写得很清楚，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说多好啊，2句话就讲出我两年日记所写的东西。为什么？想做的做不到，这叫什么呢？瘫痪。弟兄姊妹，好多积极的事你想做不到，就算做到了3分钟热度，就算达到了胜过别人，也不过是一阵子而已。这是什么？瘫痪，没有能力。哎呀，再来呢，人啊不服瘫痪之后，再来就糟糕了，就什么热病。这圣经热病就什么呢？发高烧。啊，你要知道，热病啊比瘫痪，有人说热病也躺在那，瘫痪躺在那了。瘫痪躺在那里，脑袋是清楚的。热病啊，最麻烦了。哎呀，这个前几天我稍微有发微烧，这个还好，吃了药就压下来。我知道人在发热病的时候啊，什么东西都想不清楚，这脑子一不清楚啊，别人讲什么听不清楚，甚至听不到。 然后呢听不清楚，就怎样说不清楚。那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一旦离开神之后，行动上一旦失去能力之后，慢慢的好多东西听不清楚。一个聚会，有时候一个聚会下来，有时候有些一段话，别人听得到的你听不到，别人听得懂的意思你就觉得有。哎呀，好多人啊会产生怎样呢？痛苦是来自误会，误会是来自不理会，这不理会人的话就叫什么？发烧。哎呀，而且呢这烧啊还会传染的，对不对？人啊不止听不懂，而且说的话呢说完自己会忘记的。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人啊一旦瘫痪之后，慢慢什么话前后对不在一起，然后慢慢呢自己啊说完的话自己都忘记了，讲说包在我身上，没多久说我有说过吗？哎呀，这个尤其啊最不稳定的人，我们一般说啊最麻烦的听 A 九，对不对？因为啊在人啊这个在神创造人生理里面，有一部分人就说什么，就是这里有一个叫做海马状的组织啊还没发展成熟啊，人就没办法控制自己，所以就会发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的病症第一个是不服，不服就会带进瘫痪，在神面前瘫痪之后呢，慢慢的在属神的事上就很容易发热病，讲行动呢动不了，可是呢一直说话，一直说一些自己不清楚的话，而且不止自己说，而且找听众说，说到后来自己越来越热，热到后来呢就变成什么呢？第四个叫什么？鬼附。什么叫鬼附呢？就是我是好有一个人，但是我里面多一个人位。什么叫鬼附呢？这个人就是怎样人位错乱的，变成啊一个任何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那这四个势力摆在一起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今天当主在山上讲到这个一个神的百姓该有健康的情形，他之后就下山，下山之后呢在圣经就记载这个四个势力，告诉我们神的百姓可以过这么高，神的百姓是在神旨意这么明亮，但是呢地上这些他所创造的人普遍的情形离不开这四个情形，而且这四个是越来越深越来越重。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要记住里面所有的观念，什么时候我里面有点不服，什么时候我不服再发展下去，我很容易就造成我的瘫痪。很简单，一个学校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看到老师说什么我就看他不顺眼，从此之后对他关上了这门科，所有一切对你来讲都是瘫痪的。哎，讲到这个我就很丢脸，我自己啊这个小学毕业带着很风光的成绩进去一个中学，然后呢每一门课我都觉得很好，但是呢那年很特别，反正这个学校不上轨道，英文老师啊换了三个，换到那第三个啊，那第一句话就说啊，你们所学的一切都不对。他讲都不对，我就火大了，我说那你多厉害，对他就不服了，所以他讲什么我都不想听，加上呢我又啊近视眼，家里穷没配眼镜，我就把自己坐的位置啊搬到很角落，从此之后我的英文成绩啊就永远是啊祖国的颜色。那我想你再强我也不笨嘛，我数学成绩好你拿我没办法，所以我这个中学的六年啊这个英文成绩一路就从瘫痪到热病，从热病到鬼附，每次考试啊总觉得那张纸啊是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东西，至少闭着眼睛啊哎呀瞎猜啊。考高中的时候猜到60分， 模拟考40分，没想多考过多20分。考大学的时候猜2次，第一次猜2分，第二次猜3分，考2次合在一起不过是5分。所以现在来到美国服侍主，这是天天需要主基督充满。哎呀，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你这部分，就失去许多。到今天我常想，可是呢，偏偏我那个老师，就是后来评价这个中学10年来最好的老师，啊，就是一看他不顺眼。哎呀，弟兄姊妹，你地上的事啊，有些啊，就是损失很多了，但是属灵的事更是需要记住，对主的话，你不要说我反对，你要学习说我信不来，要学习有前面的祷告。你看第一个那个祷告多甜美，他说主啊，我有病，我承认嘛，但你若肯，主啊，你必能叫我怎样得医治洁净，好，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现象是我们整个人啊一生啊都很难逃脱的。但是怎么第一个呢，人怎么不人背叛不服怎么能够得医治呢？你要什么态度呢？第一个是到主面前来，第一个他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看哈，这个圣经写得很清楚，他就只要怎样呢，这个人就这样到主面前来拜他。弟兄姊妹，拜啊是怎样到哪里啊？哎，你这麻烦一下，他是主耶稣，我是大麻风的，什么拜他？这样是拜他吗？拜啊是到他面前来，是面对他，把自己身段放下，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当我好，谢谢哈。当你开始发现自己不服的时候，要蒙拯救最快路就学习来拜主，然后对他什么祷告。你要学习，而且这个祷告呢是怎样的，大家都听得见，所以你要学习啊拜他。但是呢，有些人啊不止不服了，到瘫痪了。哎呀，到瘫痪这阶段怎么得医治呢？弟兄姊妹，圣经说啊，你要学习怎样呢？他这里我觉得很甜美，就是啊，学习啊不要离开你的同伴。这里是怎样呢？他是说他没有来求主，是谁来求他？求主呢？百夫长，他的主人。那你这个百夫长啊，在当时是一个这个高职位的官员，但是他会这样怎样呢？可以啊，使唤他的仆人。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些仆人奴役啊，在这个社会中是像货品一样，不能做事，请你走；不能做事，丢在路旁。可是这百夫长是一个怎样蛮有怎样呢慈怜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学习啊，你瘫痪的时候啊，你不要只瘫在家里，你要学习啊瘫在啊爱主的人这旁边。所以你不要离开啊爱主人旁边。哎呀，弟兄姊妹，谁爱主你知道，谁向着主是啊怜悯的人你知道，你不要离开他。今天很多人很可惜，就是啊软弱了，哇，太爱主刚在一起不行，我就没办法继续软弱。人很麻烦，人很喜欢啊温存在他自我的软弱里。所以呢，弟兄姊妹啊，会说这样说吧，因为现在啊女性同胞多，姊妹多，姊妹弟兄们，当你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不要温存在你的软弱里，不要逃避那些爱主弟兄姊妹的关怀，不要逃避那些爱主弟兄姊妹们的电话，不要逃避那爱主弟兄姊妹到你家的拜访， 要尽量靠近他们，他们会替你来怎样求主，说主啊，求你救他。那第三个热病，热病的人呢、啊、是这样住在、啊、彼得的家里。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啊、彼得岳母和彼得是家人的关系。这就说出啊，你不能离开什么呢？教会生活。当你发热病啊、发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人发热病的时候啊，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要住在家中，躺在床上。为什么？因为彼得家里有耶稣的来到，使这个家里面有主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你弟兄姊妹有人哎呀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往前，我现在这个人呢、啊、说话都说不清楚，你里面还有一点的清楚的话，你不要离开教会生活，不要离开弟兄姊妹，要尽所能的活在神的家中。什么时候你离开了神的家，弟兄姊妹，你的病会越发越热啊、感谢主能让我们的热度，让我们这个不这样不正常热度冷却的地方，就是圣徒的家，就是教会生活所在的地方。那再来鬼附，哎呀，那鬼附的人，圣经是说啊，这鬼附的人怎么得医治呢？他是啊有许多人把他带来的，是不是？他们把他带到主耶稣的跟前。所以弟兄姊妹，你我都是脆弱的人，尤其啊人的年岁增长，越长一方面越丰富，一方面越来越熟练，一方面也越来越知道自己啊情形。那哪一天呢，我们已经啊到了啊，哎呀，不只是什么初期、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主啊，这个属灵癌症的第三期的鬼附了，扩散了，怎么办呢？记得那时候你不要拒绝弟兄姊妹的邀约。这里是说啊，有人把你带来，哎呀，这里我觉得真好。他说啊，这里是说有人把他带到主耶稣跟前，这里带到主耶稣跟前，主耶稣就用一句话就把他医治了。哎呀，弟兄姊妹，我想讲到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经历，好多次我们身上很多重担和难处，真的不想来聚会，那就是啊，刚好来一个电话，刚好在路上、啊、碰到弟兄姊妹，那只好来了。可是这么一来，常常就是在来的时候呢，是啊，拖着沉重的脚步，心不甘情不愿地坐下来，唱诗歌不想开口，听信息耳朵想塞住，可是呢，怎么没有想到，这个过程中就一句话进到你里面了，常常这句话就叫你得医治了，就叫你身上多年来的残累出去了，就叫你身上多年来放不下担子过去了，就多年在你里面那个斗争挣扎的东西突然啊停止了，你整个人明亮了，这就是你得救的开始。哎呀，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这一段是这个四个事例实在非常的丰富，说出我们每个人在得救之前我们迷失的光景。当然我们得救前如何，得救后同样的难处也许也会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循环，但是感谢主，今天这位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 Amen。他能洁净长大麻风的，他能够呢叫瘫痪的起，用一句话叫瘫痪的起来行走，他也能够呢用伸手摸着那个热病的人叫他起来服侍，他也能够用一句话叫鬼附的人得到自由。今天这位主人在我们中间， Amen。 那当然呢，在有些圣经的教师讲的更深的真理啊，这是为着一些啊得救多年的弟兄姊妹讲，这四段也讲到整个在新约时代神的救恩。主救恩呢，第一段主救恩，当主在地上禁止的时候， 第一次所面临的人就是什么？长大麻风的是指什么呢？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主的救恩是先临到什么呢？犹太人。犹太人与主是相近的，所以主怎样呢？就用手来摸他，因为近的人才能摸，对不对？然后呢，到了呢，当犹太人就拒绝救恩之后，主的救恩就转向什么？所有犹太人以外的什么呢？外邦人。外邦人也就是圣经所说的远处的人。主怎么救他们呢？主用一句话。这是整个新约的时代。然后呢，到了这个整个新约时代末了时候，国度时代来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归向主。那时候以色列人要，那时候有所有以色列人，就犹太人呢，正在发热病，为着律法热心，为着以色列国热心。那时候呢，他们在热病中的时候，他们是要等候基督，可是他们却呢不愿意接受这位耶稣。犹太人承认有神，但他们却不相信呢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这位耶稣呢，就是那位钉十字架流血要把他们赎回带回到父神面前的基督救主。所以呢，那时候他们整个人都在宗教形态意识形态的热病里面。主那时候是怎样呢？还是亲自的摸他。主的再来，先来怎样呢？公开向他们显，向众人显现。第一个遇见主公开显现的最近的人就是以色列人。然后后面呢，当然主显现的时候呢，主也叫所有这世代被鬼附的什么呢？众人，这是所有的众人呢、得医治。那时候只要主也是用一句话就叫他们得医治。所以这四个事情，一面是说出整个神时代救恩，也说出我们这班人要进这段窄门所要面临的四大难处。那我们要求主说，主啊，求你带我进到这个永生的门，主啊，求你救我， Amen。 求那怎么得医治呢？就像他们所说的，第一个，我们要到主面前向主开口祷告，不要离开那些爱主敬畏主这怎样呢？尊重主的这些啊圣徒们，不要离开教会生活。还有呢，当啊你离开很远的时候，在路上碰到弟兄姊妹的时候，不要拒绝他们啊，要让他让怎样这些弟兄姊妹把你带到主面前。 Amen。 好，那这里只能我们只能简单的把这个轮廓这样点一下。然后后面呢还有几个事例，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有告诉我们，主说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走什么窄路，对不对？这个门呢跟路呢是狭窄的，窄在哪里呢？窄在只有神，窄在只有神的旨意，窄在啊神自己以外的东西都不能留在这个门里面，都不能留在这条路上。那要走这条路呢，后面啊主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这班人承认主认识主之后走路的时候，我们要遇到的四大问题，我们所有的迷失。因为我们这班人都是堕落的人，我们这班人虽然得救之后，但在时间里面我们身上还带有一些什么旧造的成分，我们不小心会迷失目标。迷失是什么？迷失是来自不服。迷失会怎样？迷失会叫你瘫痪，迷失会叫你怎样发热病，迷失也会叫我们最终这个人呢、好像这个人啊人为错乱。但是呢，信主之后呢，这是外在看得见的，信主之后呢，后面的事件是看不见的，就是要在生活中很亲近来在一起才看得见的。这事件是什么呢？第一个就这个事，第一个事例讲到说，有一个人，一个文士。文士是什么？就是懂得圣经，在以色列人中间教导人圣经的人。他对主说啊，主啊，我要跟从你。就主耶稣啊，奇怪的，人都希望能跟从嘛，对不对？可主耶稣啊，不只浇他一盆冷水，简直是浇他一大盆冰水。主说啊，跟从主是什么呢？湖里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地方。 那用今天来讲说啊，要跟随主啊，你就要过禽兽不如的生活，空中的禽，地上的狐狸，对不对？那基本禽兽的生活你都不如，哎，那主为什么这么说呢？啊，那等一下再说。那第二个呢，有一个人来说，主啊，容我回去啊，埋葬我的父亲，对不对？我不是不跟随，我愿意跟随，让啊，我父亲啊，埋葬完我再来。主说一句话很绝情，让死人埋葬死人，让死人埋，你跟从我吧。你就觉得主啊，一个前面是过禽兽不如生活，下一个叫我们啊，我们心啊跟禽兽不如的心理，对不对？然后呢，在第三个事例呢，就说啊，主就跟门徒啊上船，遇到风浪。那主耶稣啊也做一件很特别的事，在该睡的时候不睡，大家睡不着的时候他拼命睡，对不对？风浪大的时候主睡着了。好，那后来呢，主就带门徒平安堕对岸。那第四件事也很特别，主在那个地方啊解决了问题了，可是那些人啊出来做一件事，全部出来祷告要求。这段圣经很特别，它有两个词啊是重复出现，一个是前面就百夫长对主的那个求，是恳求，那个不只说要求拜托，是啊趴在地上说，主啊你非救我不可啊，拜托拜托啊，对不对？好像人到急诊室啊请求医生啊救一个生命垂危的亲人一样，这个叫恳求。第一次出现在前面百夫长这一章，第二次出现就在全城的人一起恳求。前面是求主啊你来，这边是说求说主啊你不要太靠近我，对不对？好，那这就说出啊，这边是讲到我们啊进门，对不对？后面呢讲到我们啊要走路的时候遇见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人第一个问题啊很麻烦，就叫做什么呢？哎呀，叫自大。第一个迷失叫自大。第二个呢叫做什么呢？自居。第三个呢叫做什么呢？自卑。第四个呢叫自我。什么叫自大呢？因为啊这个文士，这个经学家，就有地方要翻成经学家，就是他们是啊熟读旧约圣经，他每当以色列人节气的时候他起来教导，所以当他主耶稣在五六七章在山上把这个整个律法重新啊再讲一遍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文士一听啊觉得哇讲得好，这是啊21世纪新诺贝尔奖得主，这个、啊、要啊就选这个老师要跟他，所以呢他想我现在要讲，我就要讲新的，我要讲呢就讲这个最高的，我要讲呢就讲这最震撼人的，我这讲这个就要讲这个最有权柄的。可主就对他告诉为什么主对他说呢？主对他说那段话呢？因为其实圣经在上次我们提到，主说啊，今天不是听多少的问题，今天是走路的问题。你听那么多，你要起来进窄门；你听那么多，你要进来走小路；你听这么多主的话之后呢，你要把你的话生活呢建立在怎样呢？这个磐石上。什么是磐石呢？就是我和这些话是挑在一起的，这些话不是为着我的讲论，这些话是为着影响我的生活，这些话是要影响我的全能，这些话要改变我的观念，这些话要成为我的思维。主的话不是为了讲给别人，主的话是为着要改变我。我不得改变，我不可能改变人，我不受影响，不可能影响人，我不受感动，我不可能感动人。我这当着主的话在里面给我触动的时候，我需要在主面前匍匐，像百夫长那样说，主啊求你向我说话。我像那长大麻风的人一样说，主啊你要洁净我。 我听到这话之后，我需要承认说，主啊，我是发热病的人，我需要你来摸我，我需要你来用一句话拯救我脱离所有一些污秽事物的霸占。所以主就说，你要出代价，出什么代价呢？你要完全忘记自我，不止忘记错的，忘记不好的，忘记低的，还要忘记合理的。狐狸有洞，合理嘛，神的命定嘛，飞鸟有窝，不能改的嘛。可是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有人说，那我们要去考古看看，主耶稣这33年半有没有枕头？若找到枕头，这句圣经就要烧掉。他不是说到枕头的问题，是说你这个人生要学习出代价和这话一致。所以主是说，我说这些话，我是预备要出代价。我在这里怎样呢？我在这里怎样代替你们的疾病。我说这些话是担当你们的软弱，就像是以旧约以赛亚书所说的，我而且担到一个地步，我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说这话，我是要预备舍命的。我说这话，我预在地上是一无所取、一无所要、一无所求的。我说这些话目的是要来怎样呢？完成神的旨意，叫所有的百姓、神所造的人能从罪里面、从迷失里面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里面会爱慕主的话，这是健康的。对很多话是有感觉，对人话很羡慕，希望多追求，弟兄姊妹，这是应该的。但是你要记得，好，谢谢。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每当说一句话的时候，要向主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用人生的过程中，我要来经历这些话。经历不是光，是从感觉开始，不是这里没有否定感觉。你有感觉之后呢，你要预备出代价。”就像我们在这里常有一些特会、特别聚会，常常去训练，有些话一开启之后，弟兄姊妹，你慢慢走，你就发现，哎呀，我现在所经历的话，就是几年前那句感动我的话。我想在座弟兄姊妹，若是你好跟随主，经过1年、2年、3年之后，你会发觉，现在你所经历的，一面你在吸收今天聚会的话，一面来讲，你发觉你在经历的话是3年前的话。所以跟随主，弟兄姊妹，不要满足于讲。当我们走路的时候，不要满足于讲，因为越讲人容易不知不觉就会这样自我膨胀。我在刚开始服侍主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一个学生，哇，那个学生真可爱。他聚会很认真，坐第一排，然后很认真听了，然后呢，散会后啊，就把聚会很认真记笔记。那时候没有这个，没有现在这个那个录音笔啊，只能记。哇，他很认真记，记完之后过了，然后他看到有什么书也买。过3个月后，有一天呢、啊，他就找一位比我年长的弟兄，他说他跟弟兄讲，弟兄，我现在已经来3个月了，笔记我记了3个月了，圣经我快要读完一遍了，参考书我都买齐了，是不是下个礼拜我就可以上来讲了？弟兄说，在上面讲话是要怎么代价？我出了，别人不记笔记，我记笔记啊。聚会别人来一次啊，我每场都到啊。别人啊，回家就好了。我回家，我用买，我回家要看书啊。而且我看的书不是借的，我看的书都是我掏腰包买的。哎呀，这是不是代价呢？我不能说不是，但是弟兄姊妹，文士的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主对他说，人子没有枕头地方，就是我要学习完全没有自我，不能满足于这个自大。好，当讲自大这个词夸张或凶一点，但我想为了加深印象，第二个呢，就是啊，我最近读个词，因为我这句话一直有点搅扰我，所以呢，我就后来啊，再查个资料。后来有一次啊，我就读到有一个弟兄，他是、啊、现在啊，应该是就是在20世纪、啊，他在这个中东那一带啊传福音，那也带那在中东那一带回教徒多，但是其实也不少基督徒。他说有一个基督徒很爱主、很敬虔，然后呢，也在后来这个大学读书，然后 快毕业之前，那个弟兄一直说我要一生服侍主。可是呢，大家当他毕业的时候啊，这个学生啊就对那个传道人说啊，我回去啊，埋葬我父亲之后，我再来跟随主。那个弟兄说，哎，这是不是圣经的话？哦，他说没有，这是我们这里的说法。然后呢，过两年后啊，这个弟兄后来离开，过两年后再回到那个地方，又跟那个基督徒联络上了，问他说你最近怎么样啊？他说啊，我现在还要跟我爸爸在一起。第一个他觉得 你不说谎骗我吗？后来那个传道人再待一待，他才知道说，他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是说啊，等我父亲死了之后，我再来服侍主。弟兄姊妹，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也常这样说，主啊，我愿意走，但是啊，不是现在，等我。有人说啊，有人说等我找到工作之后我再服侍主，有人说等我啊这个职业稳定之后，我现在是 side country 不稳定啊，主啊，等我能够像曹弟兄这样进 NASA 我一定服侍你。主啊，我愿意服侍你，但是啊，你要像王拓这样祝福我，祝福我，我才。你看他这个不，他的这个结婚前几年，两个人过多享受的单身贵族生活啊，不用烧饭，不用理家，家小小的。然后等到他要孩子的时候，一祷告就来了；要老二的时候又来了。主啊，你这样祝福我的时候，我就会好好在克里夫兰服侍你。这句话是这句话说，龙让死人埋葬他死人吧。主问说，说让死人埋葬死人，说就是说你要把握今天呐、啊。我们常说，且等明日，再过几天，属灵的路走路耽误。我们常说，再过几天。哎呀，我认得一些弟兄姊妹，从年幼时候我们一起爱主跟随主，好多弟兄们其实主可以在他身上做很多。好多弟兄他可以长得很好，可是很多弟兄到今天还停在原地。感谢主，得救进门了，走路呢只走几步。为什么呢？他说啊，等以后再说。哎呀，有的弟兄等到今天啊，现在呢，结果呢还要我去传福音，带他太太得救。有时候啊，我这个我觉得主真大。按我的脾气，我就觉得凭你得救30年本事，自己太太带你30年，你要看我们克里夫兰多少啊，你得救30年，我们今天好常坐在第一排弟兄们加一起都没有你多啊，你应该起来服侍啊，怎么还在那里成为别人的担子呢？哎呀，因为什么呢？第一步就是说等啊，等啊。哎呀，我永远记得好多人受尽等，七等八等，那不是一天两天，就一等就好几年了、啊、是不是？弟兄姊妹，走路也是一样，不要等将来。这个有我是觉得、啊、有些事做法我不做，但是我觉得应该这样做。我想弟兄姊妹应该很多人记得去年啊，这个朱弟兄突然来个神来之笔，就叫啊我们的村民弟兄啊当众求婚，就算订婚，很多的人都在场。哎呀，弟兄姊妹，这对普遍来讲不合适。但啊、我没有反对朱弟兄，但朱兄做那件做太漂亮了，对孙明来讲最合适，因为我们很多弟兄们照顾他婚姻。哎呀，从床上想啊，你不压着他这没办法，但是呢，我们要捏他推他，又好像缺点什么。感谢主。主差遣他的弟兄上台一下搞定。哎呀，要不然容我说，就我了解孙明你个性，他很可能这样犹豫不决，什么都求完美完全，搞不好到我这个年纪啊还是当可爱的叔叔。那这人生的事，弟兄姊妹，属灵的事也是一样，你有时候你该奉献，有时候你该追求， 有时候你该成长，这时候呢，你不要说主啊，等我手边的事忙完再说嘛，这是你所量给我的本分。可是请记得，主耶稣在前面五章到七章讲说，你要先求神的国，你要先求神的义，你本分所需要主都加给你。哎，弟兄姊妹，这个不能说的，这说起来这个很多见证，但是我实在是我深深经历这句话，我永远记得，在1981年的年初，我在那边祷告，我说主啊，你要感动我服侍你，你就我愿意嘛，但是你总是让我找个工作，让我分担我母亲的重担。我母亲，我15岁那年，我母亲就守寡，她34岁，她就等着这时候要我大学毕业来分担家里。我说主啊，你怎么不感动别人呢？我看过去好多都应该全时间了，爸爸爱主，妈妈爱主，爷爷爱主，奶奶爱主，家里完全没家里，他们就是啊，不敢又不动，无知又无觉。主啊，你怎么老感动我，叫我流泪啊？天天我又哦。后来主说，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需用的都加给你。弟兄姊妹，我今天在讲这话，我是觉得感谢主，主是信实的。我就很庆幸说，主啊，那时候没有让我犹豫一下，哇，主搞得我受不了。弟兄姊妹，那不敢祷告，一祷告啊，心跳加快啊，眼睛啊，这个眼球好像坏的水龙头，泪水一直往外喷啊，啊，心跳的快，哎呀，真的。但是我说主啊，你怎么不感动郑百德，老感动我呢？他就没感觉。那有个弟兄，就是叶玉刚弟兄，我们那时候说主啊，叶玉刚弟兄是军人，那不能来，他只要说我不干就算叛国的啊。所以我说我知道你不能感动叶玉刚，你怎么感动郑百德呢？让他平平安去美国，让我们到那个马州去读书。我说你该感动他嘛。啊，后来我发觉主啊，不要讲理由，走主的路，真是你要知道，不能用人的逻辑想，不能用人的观念想。今天回头看，我跟郑弟兄两个在一起，发觉郑弟兄说感谢主，主当时感动你。哇，我说主啊，好在主感动我，好在你那时候刺激我往前去。弟兄姊妹，好多事你觉得我这个不是你量给我的本分吗？弟兄姊妹记得，主说先求，不是叫你不注意家人，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其他事主来给你力量求。主真的祝福我母亲，我那时候祷告说，主啊，你答应我，你就让我母亲呢身体好，让她无灾无病，叫家里平安。 Amen。 我说主啊，我家以前家境这个算不错，但是常常有事情，你叫我最希望是心里安详，环境平静。弟兄姊妹，感谢主，30多年来，哇，在座有年岁弟兄姊妹，一个家庭能30多年平静啊，那是无上的恩典啊。而家人在一起里面平平静静啊，这是神莫大的祝福。弟兄姊妹，很多人想往前，你想这30年，有多少人外面是不平静的、啊？有多少人外面里面没办法平坦的、啊？感谢主，弟兄姊妹，我想我能做这见证，我家是平静平坦的，因为求神的国，求神的义。所以今天你我若主若呼召你我要好跟随主，你记得主啊，我里面有主，我愿意顺服你，我相信你是信实的。Amen。 好，哎呀，第四点就讲到，当人里面平静之后，第四个讲到什么很特别，人跟随主之后啊，哎呀，在教会生活中还有一个难处是什么？人自居，再来呢就是什么？自卑。为什么呢？因为啊，人啊在船上遇到风浪，海呢就预表着世界，船是什么呢？就说出今天的教会生活。现在我们虽然跟海有接触，但是我们却不是陷在海里。弟兄，你记得你我走路在教会生活中要认识一件事，我们周围都是海，我们跟海很近，可是又有分别。然后呢，船在海上啊，一定会遇到什么风，风再大就是什么浪，船在海上行走，不可能没有风浪。可是我们一般人来讲， 另外一个迷失，就想说主啊，我有你就应该没有风浪吧。哎呀，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你要在教会生活中，你不要做这个梦，说主啊，我今天有你同在，三年无风，七年无浪，这十年我就刚强荣耀得胜。弟兄姊妹，没这个事，你只能求这件事，船里面要有主。船里面只要有主，很多事情都容易。这件事情读下来，你发觉啊，其实啊，主啊，要解决风很容易，要平静浪很快，一句话就好了。但是神要人里面对他信靠安详，真难呐、啊！有时候风也没了，浪也过去了，可是人里面还有风浪。哎呀，你要知道，我们里面的情感啊，是啊，风浪啊所在地。我们亲爱的尼托尼说过一句话，他说啊，这个啊，人的情感就好像啊一个平静的湖水一样，一个石头丢进去，你看起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可是一个石头一丢进去之后啊，它立刻就会什么起波荡，而且呢不是一次啊，越来越大越大，石头都下去了，外面风浪哇哇哇一直来。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中，你不要去注意那风浪，再回到教会中，你要注意主。那我们最难注意的主是怎样呢？我们希望主能医病，主能洁净长大麻风，主能医治热病，主能说一句话叫瘫痪行走，主能说一句话叫鬼附的，哎呀，那个怎样呢？得释放。可是啊，船上主啊，弟兄姊妹，你当你真正投入教会生活的时候，常发现主在船上在睡觉。啊，弟兄姊妹，主真会睡。但你不要就说，主睡觉就不做事吗？哎，不是，主睡觉是叫你跟着睡。Amen。人最难的就是自卑，就是哇，主啊，有风我会死掉，有浪我会淹没。主啊，船一摇啊，我会被甩出去。主说睡吧，睡吧。你说主不能睡呀、啊？你说这是不好睡啊，这没有枕头啊。但是这样子，在船上要会睡。哎呀，好。最后结束第四项，教会生活中你要会睡。第四个呢，哎呀，你要会学习怎样呢？不要自我。为什么呢？这里啊，这事例啊，很特别一件事，就是啊，当主啊在那里啊，把两个很可怕被鬼附的人从福音里出来，你想想看，有两个人被鬼附，那另外其他福音写的更可怕，铁链锁都锁着啊，都绑不住他，而且啊，他从铁链挣脱之后啊，这个甩起来，铁链变成他的武器了，是不是？哎呀，这个可怕的很。他所在的地方，就主耶稣把，而且这个人是这样，赤身肉体，这个人啊，失去人味，对不对？哎呀，你要知道，一个人啊，不能控制自己是很可怕的。就像最近美国发生个惨案，他想不懂啊，大学毕业了，还进到研究所来，结果他说我是小丑。哇，就不是叫大家笑哎，造这件事叫大家伤心哎，是不是？为什么呢？鬼附。可是很特别一件事，就主把这样的事情医治之后呢，合成的人，这加大大的人生，本来那个地方他不敢去，是最脏的、最黑的、最阴暗的，就那个地方变光明之后呢，哇，这些人啊，看到之后全部跑出来。做一件事，跟主耶稣求啊，求什么呢？主啊，请你离开。这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跟随主，第一个就是以为听懂了，就是说我听到吸收就以为有了，这是第一个迷思。第二个迷思呢，就是啊，就是所说的，那就是说啊，我们啊一直啊想说，主啊，很多事你量给我的本分，我怎么安排？你要学习把主摆在前面。第三个迷失呢是什么呢？就是啊，在教会中往前的过程中，你要记得不要以为有风有浪教会就没走，教会往前过程中有平静有风浪，你要学习和主同在。第四个迷失是说，这些人啊不愿让主打扰他的生活。很多人跟随主，为什么走不下去呢？主啊， 再降下去啊，我生活就改变了，我的 game 就没了，我的兴趣就没了。用姊妹，其实你到教宗你看，你不会啊，教宗很多人都生活中很有品味的，你们怎么不阿闷吧？有很会喝咖啡的，我不要说谁，还有这个琴棋书画的高手王弟兄，有空你喝，他信了之后他没有丢掉啊，可是主在身上，对不对？是不是？哎呀，那当然呢，弟兄姊妹，你生活不会改变，但是你学习让主来做主，好吧，阿们啊，是不是？那今天很多人不能走路，他卡在那个点，对不对？像王拓之前啊，他教会生活最大跟重大点就是说，王拓啊，他假如啊，他不当教授啊，他一定会留在中国啊，进入啊足球的职业队。他只要一周啊，这个脚啊，两脚没有剧烈的运动啊，全身细胞不自在。但现在呢，球没踢啦。有人说，那你是不是洗脚不踢啦？不啊，他身体还很好吧？阿爸阿们啊 ，Amen， 是不是？很多人不敢跟随主，或者跟着主走一走就不敢下去，就觉得主啊，照样下去，我的生活步骤不是打乱了吗？我生活的情趣不就没了吗？我生活的爱好不就没了？弟兄姊妹，不会没的。很多人就停在这里，结果生活不愿意被主打扰，他属灵的路就走不下去。所以今天这一段非常好，其实8章9章就讲到主在这里，怎样呢？要担负我们的什么软弱？主要怎样呢？主要取代我们的疾病。感谢主。但是今天这位担负软弱主在我们里面，取代疾病的主在我们的灵里。当日如何，今天照样在我们里面，要带我们进窄门，带我们走小路，带我们享受生命的释放。我们说的疾病他在那里担待，我们所有的呢软弱呢怎样呢，他能担负。 Amen。 那在这里记载说，在以赛亚书53章记载这段，其实是描绘主耶稣在十字架钉死的时候，他说他怎样呢代替我们疾病，他担当我们软弱。弟兄姊妹，这里提的是描绘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属天君王，他不是在十字架上才看舍命，他一生都是在这舍命的原则里面陪着我们，带着我们，也要带我们过这样荣美的一生。感谢主，求主得着我们。哎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他愿意担待，他愿意背负，我们就要学习说，主啊，我来救你，主啊，我现在就来救你，主啊，我也恳求，求你用血将我洗，使我干净无比，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把第6节唱一遍。好，对不起，我想1节和6节我们一起唱一遍。